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补之后，已经有好多观众分享咗佢哋喺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同鼻窦炎嘅使用体验。今日我想特别提及两位用户嘅宝贵反馈。首先系佛州嘅70岁 Kelly 女士。佢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佢话俾我哋知，自从开始使用三高代谢宝，过去困扰佢嘅头晕问题已经大大改善。佢不仅考虑再次购买，仲想买一啲俾佢嗰位患有痛风嘅仔。另外，台湾南投县嘅雅小姐告诉我哋，佢买咗三高代谢宝俾佢嘅母亲，令佢惊喜嘅系，佢母亲嘅认知障碍症症状明显地有改善。因为时间所限，我哋无法一一分享所有嘅反馈，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嘅用户见证。健康无价，我哋真心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嘅好帮手。从上个月26号68岁嘅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因为突发心脏病在27号凌晨过世，令中国民众及世人都感到震惊。心脏病在现代医学上已经不再是棘手的重病，并且68岁的李克强在中共元老当中相当年轻。一时之间，外界传出不同版本，非正常的李克强之死疑云重重。与此同时，民众对他的缅怀和悼念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聚集，尤其李克强在安徽合肥的故居已经成为了花海，当局又如临大敌这样发出各种禁令，并且将遗体迅速火化落葬。中共当局的做法似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专家怎样分析解读呢？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被当局安排在过世之后的头七11月2号朝早火化落葬，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当日中共党媒新华网的报道仅简短地说，11月2号为了悼念李克强，首都天安门下半旗致哀。中共党媒的报道完全一致，消息仍然登上当日微博热搜排行第一。网民发图片话，日本驻华大使馆亦都降半旗表示哀悼。民众在社交平台 X 发的影片当中显示，一些民众在灵车车队经过的路旁嗌“总理走好”。当日下午将近4点，新华网终于刊出李克强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的相关报道，话习近平同其他6名常委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八宝山送别。胡锦涛仅送了花圈表示哀悼，没有其他政治老人前去致哀。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发帖说，其他老人联合署名在同一个花圈上，哪些人可以去现场，哪些人可以出镜，都经过严格审查。新华网报道说，习近平同李克强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在照片当中，报道所讲的亲属应该指的是李克强夫人程红，他只看了习近平一眼就耷低头，场面耐人寻味。当时彭丽媛面带哀伤感站在斜后方，在瞻仰遗体之前，习近平同彭丽媛为逝者行礼时，彭丽媛向李克强深深地鞠了3个躬。据新华网27号报道，李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10月26号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当日零时十分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当晚6点半之后，发出了2454个字的讣告，外界注意到，讣文当中说，李克强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强调今年3月李克强退休之后，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27号晚，李克强遗体由专机从上海护送至北京，当时中共党媒没有报道，31号上午，新华网才补上这个消息。报道说，李克强遗体将会在11月2号火化，当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各省、港澳、中共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报道没有提及相关葬礼和追悼会等信息。旅居澳洲的著名中国化学家袁洪兵教授向本台分析， 按照中共战略的安排，李克强相比李鹏葬礼的规格差一些，这样可能是因为习近平对李克强有一种轻蔑和仇恨。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李克强的治丧规格肯定是得到习近平指示而定下来的。他过世之后，官方只给了一个治丧办公室的设置，没给他一个治丧委员会。他和前总理李鹏相比，这个就是明显的降格处理。尤其是当局对民间自发悼念李克强进行了这一种明显的打压，他就凸显出李克强之死，他引发的是中共体制内以及社会上对习近平政治路线的一种强烈的质疑。这一种质疑使得李克强之死，他们的治丧规格这样一个简单的党内的一种规格的设置，他却变成了党内两条政治路线再次爆发斗争的一条导火线。综合传媒报道，李克强猝死的消息传出之后，27号开始，大量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形成群聚现象，同时在中国北京、上海、安徽、河北、河南、香港等多个省市蔓延。李克强在安徽合肥的故居出现排队献花人潮，成为了花海、花山丘。据报道，后来每日朝早，前一日的花海都会消失。之前10月31号西方的万圣节当晚，据 X 平台上发的照片，中国上海的年轻人借着各式的装扮抒发自己心底想讲的说话。这一名年轻人做了一个摄录机套在自己的头上，有个女仔用白纸贴满自己的衣服。还有一个十分经典的装扮是头套着核酸工作站四处走。余鸿兵分析，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民对习近平的愤怒已经达到一种很深刻的程度。习近平执政十年倒行逆施，使中国经济断崖式下滑，使民生艰难，而且为了他的政治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大撒币，挥霍中国人的血汗钱。而中国人的生活在这十年都明显地下滑，现在不仅是民怨沸腾，官怨亦都沸腾，民心动荡，官心动荡。有一些老百姓运用李克强之死的机会来表达对习近平的蔑视，通过对李克强的吹捧来表达对习近平的蔑视。另一种原因是整个西方在川普主义出现之后，现在对中共暴政的绥靖主义思潮虽然退潮了，但是他还未死去，只要捉住机会，他们总想要死灰复燃，所以他们将李克强称为什么自由主义者，称为这个市场经济的推动者，那些都完全是违背基本事实的。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自由民主政治之下由法治所监督的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余鸿兵指出，邓小平和江泽民实行的是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是以腐败的专制权力作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作为液化剂而运行的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它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彻底腐烂。而李克强只不过是这样的一种中共权贵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他哪里是什么自由经济者？所以国际上的这一种美国和欧洲的这一种左派的政客和学者捉住他死去的机会，发出了很多对他的日美支持，只不过是为他们曾经的对中共暴政的绥靖主义来翻案，只是如此而已。当局为了防止六四民运重现，禁止高校学生聚集悼念，不准在网上发表个人评论，并且要求学生将禁令传达给家人。宣传部门要求对评论严格管控，特别是封锁一些对李克强评价过高的言论，关闭讨论区，封杀关键字。歌手梁静茹的代表作《可惜不是你》被禁止。一则未经证实的贴文说，海南大学团委通知信息的截图显示，表达悼念的贴文只允许转发官方讣告，最多只写缅怀前总理，不得有更多的文字描述。悼念李克强的照片不断被发上网，但是被微博官方火速删除，莫名地被消失。网民发帖说，老乡在怀缅安徽合肥红星路80号送行的队伍看不到尽头。河南郑州郑东新区的一个住宅楼旁边的湖边，群众自发地悼念，表示要送李克强一程。不过发上网的至少13张相已经被删除，一片空白。网民问，中共当局到底在怕什么，维稳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中共当局如临大敌，各地严格管控公众的哀悼活动和言论。从发上网络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大量着蓝色背心的维安人员出现在群众的场所，但是各地悼念李克强的人潮没有减少。11月1号发上社交平台 YouTube 上的影片，显示了中国大陆内部的微博上看不到的真实情况。网上资料显示，李克强出生成长于安徽合肥市，当地徽州大道红星路80号是他年少时代居住的房宅。他曾经讲出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的大实话。离职时他和下属讲，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这些说话近日被民众津津乐道。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向本台分析，习近平如果真是毫无顾忌，他就不用对李克强的去世如临大敌。这种严防死守正好说明习近平内心是顾忌的。其实党内其他人虽然不讲，都是看在眼里的。这种背后的闲言闲语对习近平的权力其实是很大的伤害。就好像资产也都有分有形和无形一样，习近平的有形权力特别是军权加上中央警卫局实际是在握的。但是在李尚福和火箭军高层被整顿之后，大家都感觉习近平对军队的把控有些摇摇晃晃。为什么会有这种观感呢？就是因为他看不见的无形的部分被严重地冲击到。李克强在生的时候其实没有对习近平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反而他死了之后对习近平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个是几讽刺的事情。事实上，李克强被评价为温和改革派，是中共文革乱局结束之后培养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亦是中共建政之后学历最高的总理，大约在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视为团派的领导人物。有观点表示，虽然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在任职总理期间是被习近平冷落的经济技术官员。他的李克强经济学在2016年被留学否定，中共19大之后在习核心之下的经济政策已经没有他发挥的舞台了。而李克强在河南和辽宁两地主政期间，上世纪1995年起，河南当局推行血浆经济，造成大量当地农民患上艾滋病，成为艾滋村的血祸，没被揭发。2004年起，李克强任辽宁省委书记，当时辽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是出名的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场所之一。在中共体制之下，他是视而不见，定是无能为力呢？郑浩昌分析，中共体制内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循规蹈矩。血祸是先后出任河南省长、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做的。李长春后来亦都升到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当然不敢翻前任的旧账，所以他不是看不见，而是不敢为。中共这个邪恶的体制有个特点是行恶很容易，纠正就非常难。要纠正需要好几个要素，譬如大权在握、当事人够横或者具备相当大的道德勇气，这些要素李克强都是不具备的。唐靖远分析，李克强讲过人在做天在看，其实这句说话对他自己亦都是一样的。当初他任职辽宁的时候，对于法轮功的迫害，他不是视而不见，而是他被动感被卷入了、参与了。他担任辽宁省的省委书记，你要按照中共的制度规定，就是他必须要同时担任辽宁省的610小组的组长，虽然他只是挂名，但是他其实亦都有一份责任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中共制度性的作恶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共的体制性的邪恶，就是不但它自己要作恶，而且还要强迫着很多原本不算太坏的人一起去作恶，否则它们就会被这个体制所淘汰，它们就会出局。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共逆向淘汰的机制。李克强他原本是靠一个技术官僚出身上位的，但是如果说他在这个体制之内想要保住自己的仕途，他就只能够按照这个党的要求去做，就是让他所谓的党性，亦即是他的魔性，要战胜他自己的人性。这个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共体制之内有无数的好像他这样的人都被这个邪恶的体制腐蚀，最终将他吞噬了。 据名为网童大纪元报道，所谓嘅六一零领导小组属于中共中央同省市级。六一零是一个中共凌驾于宪法同法律之上嘅非法组织。另一方面，李克强嘅猝死令外界感到疑云重重，一时之间各种爆料传言李克强被落毒，各方说法风生水起。11月2号下午大约2点，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发帖话，李克强在外交场合的潇洒自信和外国元首的交流无障碍。另一位离开了翻译就失魂落魄，六神不安，进退失据。这样换个思维讲，一直以来这些场景是不是就令另一位的心里面升起了不满？因为举证江苏省丰县铁链女被打压而逃往美国的赵兰健一号发帖文话，中央要求李克强遗体需要立刻火化，李夫人程红对外露面时一夜之间显得苍老有憔悴。文中仲提及一个爆料，话李克强10月25号得到党中央特别批准可以离开北京，到上海休息，先至到上海一日，26号下午或者晚上就忽然逝世。同一日一号，化名为黄星的大陆媒体人向大纪元表示，有同行采访认识李克强家人的记者话，程红而家对外已经不可能发声了，即使发声亦都是被控制的。李克强女儿同程红本人都属于被软禁状态，而且因为程红而家做博士生导师，会带一些研究生或者学生，肯定他的课就停了，他的所有研究这段时间暂停了，大家就不要联系他了。这个是首都经贸大学官方消息，学生传的亦都是这样。据了解，程红任职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是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的语言文学教授。11月31号，中共海军前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发帖话，李克强的亲戚朋友话8月31号，李克强在敦煌现身之后就失去联系。中秋节之前，家人曾经通过李克强的秘书请他到合肥过节，石沉大海。话李克强20大退落嚟之后，曾经表示近期会翻合肥见下亲戚朋友同同学，一直未能成行，估唔到会突然离世。外界拒绝相信中共官方所声称的因为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的讲法，尤其李克强为什么猝逝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东郊宾馆，又决定送往中医曙光医院急救。10月28号开始， X 平台上就发上了上海曙光医院现场实拍李克强救治全过程，说场内在封杀这两段影片。上个月30号，署名顾万明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在 X 平台上向党中央国务院发文，文章提出多项质问以及疑点，强烈要求成立李克强事件联合调查组，停止火化，进行尸检，查清李克强真正死因，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与此同时，早在今年9月，就夏天在北大河秘密会议对外爆料的日经新闻驻东京高级职员、社论作家中泽克义，又在2号发文分析李克强之死的谜团和危险。内文包括他引用来自知情人士的爆料。文章表示，李克强被视为习近平主席的永远的对手。他的死是从去年秋天中共召开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不断上演的离奇故事的第三幕。到了今年的北大河秘密会议，情节就更加紧张了。消息人士说，实际上李克强是北大河会议上党内元老向习近平严厉建议的幕后推手。84岁的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提出建议，习近平和他领导下的人要避免出现进一步的动荡。文章强调，曾庆红讲话时，94岁的前国防部长、密切关注军方情况的池浩田静静地坐在他旁边。虽然当时李克强并没有前往北大河，但曾庆红的建议很可能反映了他的观点。文章还说，在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情况下，元老一直在征求一系列重量级人物的意见，相关共识是由三位代表池浩田、曾庆红和76岁的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进行落实。如今李克强已经过世，他究竟向上述三人讲了什么，就无从得知了。时事评论人士庞中分析，上述讲法是江泽民、曾庆红反习近平势力的有意爆料。 文章分析，在2022年北戴河会议之后，李克强表示黄河长江不会倒流，这个意味着已故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消失。文章质疑，这些退休领导所到之处，不是都有医生、护士、保镖、秘书全天候陪伴吗？得益于这种全天候的健康管理系统，中共党内的元老很少会在六七十岁就去世，他们大多数都活到九十几岁。而李克强没有被送往上海的一间拥有中国最先进技术和最好心脏病专家的医院。另一个可靠的中共政治消息来源将焦点聚集在李克强是习近平的永远的对手。他说，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竞争可以追溯到200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当时胡锦涛的继任者已经明朗，最初胡锦涛的亲密助手、中共青年组织共青团当中最有前途的下一代成员李克强，被人认为已经为升职做好了准备。习近平被视为第二个最有可能的候选人，他代表太子党同红二代。随后两人都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但是习近平的级别比李克强高了一个档次，使他毫无疑问地接替胡锦涛的位置。突然地，两人的立场互换了。文章强调，尽管如此，习近平对李克强始终没有放松警戒。消息人士强调，如果习近平因为某些意外事件而不得不提前退休，这样李克强就会接替习近平的位置，因为他还很年轻。上述时不时的爆料，包括李克强出事的大致经过的讲法，令人细思极恐。但是在中共体制之下，目前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无法真正得到核实。袁鸿兵认为，李克强的离世不可能对中国的政治造成任何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影响。他强调，要想摧毁中共暴政、摧毁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罪恶的体制，靠一些八卦新闻根本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从对李克强个人的观察，就可以知道一些八卦新闻有没有可信度。袁鸿兵分析，平民出身的李克强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所培养出来的，他能够爬到共产党的高位，完全是凭着阿谀奉承中共各种权贵家族而获取了自己的高官厚禄。另一个是在八九六四之后，他公开不断地发表文章和讲话，坚决支持邓小平镇压天安门广场运动。他将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甚至讲过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正由于这样的表态，先至获得邓小平和胡锦涛的青睐，从此真正走上中共体制内的青云之路，被中共暴政着意地培养为政治接班人之一。另外，他在辽宁担任书记的期间，在镇压法轮功的这个事件上，亦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亦都是以一种很激进的方式配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但是他没有任何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见解，所以当他在权力体系内的时候，不会对中共的政治方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离开了权力中心之后，他什么都不是。党内传来他曾经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所以他这种心脏病突发去世，没什么值得过分惊奇的。当然，他和习近平之间是存在着中共不同帮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但是团派根本就不可能在权力斗争当中对习近平造成任何真正的威胁。李克强离开权力之后，他就更不可能威胁到习近平了。习近平现在真正的威胁是习近平自己提拔起来、培养起来的习家军。中共20大之后，他不得不大规模地整肃，秦刚、李尚福、火箭军领导层等等这一系列习家军的官员，就说明了这一点。唐靖远分析，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李克强他亦都是属于温和派保党路线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亦即是在保党这一点上，他和习近平其实并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是双方具体的政策方向策略的不同，亦即是说，习李矛盾的核心，他其实仍然是党内的一种权力分配之间爆发的矛盾，他并非是否要改变整个体制的矛盾，他更加不是什么宪政民主和极权独裁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佢对政治对手嘅呢一种无情嘅镇压，甚至系死人亦都不放过，亦都要进行羞辱。呢一种做法只会反过嚟重创佢自己嘅政治嘅威信，亦即系话喺李克强死之后，表面上喺党内可能佢会更加咁横行无忌，会呈现一种更加鸦雀无声，所有嘅杂音都会自动消失嘅局面。但是实际上有可能会更加暗流汹涌，喺度酝酿住下一次更大嘅斗争同危机。中共迅速火化下葬李克强遗体，可能想以此消除各方嘅杂音，但是民间对中共嘅不满同反抗不断积聚，李克强猝死事件会唔会就此画上句号，不再继续发酵呢？目前中共政局亦都系瞬息万变，而佢亦都可能对世界同大多数人产生影响，我哋将会密切关注佢嘅发展动向。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